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由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我是施灵宇。进入中年之后会发现，人生并不是按着生老病死的顺序一步步向前推进，无论是处于事业的日正当中，或者是进入人生晚秋初冬的阶段，任何一个瞬间都可能是告别的时刻。有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或者一个跨不过的坎，生命列车就飞快地驶到终点，无可预测，难以预料。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来宾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Jimmy。 我们在大学时都参加了一个校外组织鲁拉拉，而且经常带着跟我们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们一起去露营，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岁月。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各分东西，大家忙着工作、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几年前，五年级、六年级生掀起了一阵开同学会的热潮，失联多年的朋友们一个个又联系上，在脸书、在 LINE 成立小群组。那个时候得知 Jimmy 举家从台湾搬回了美国，而且放弃他在台北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转换到不同的跑道经营旅馆。然后有一天，一场意外发生，是那种防不胜防，那种你在美国犯罪影集 Criminal Minds 或者是 Chicago PD 影集里面才会看到的莫名其妙的突击事件，造成了他的左眼失明。我本来是要找 Jimmy 来谈谈三年前那场意外事件对他的人生、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后来发现 Jimmy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在加州中部 Barstow 经营旅馆的他，每天接触到许多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这些人当中许多是靠着救济金过日子，有不少人吸毒，有酒瘾，无业游民，反正是那种你走在街头远远看到的时候会绕远路不要靠近的那种人。 Jimmy 的旅馆为这些社会边缘人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住处，有些人一住就是几十年，甚至在那里老死。喜欢帮助人的 Jimmy 不仅是一个房东，还充当他们的司机、社工、心理咨询家，有时候就是单纯的当一个朋友，一个愿意聆听他们生命低谷故事的朋友。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带您走入 Jimmy 的故事。
我原本住美国住了16年，那后来回台湾嘛，那回台湾之后待在台湾待了22年之后，就有两个小孩，因为结婚有两个小孩子。小孩子开始念初中的时候，事实上从小学我就发现他们在学校学习的压力还有时间都超乎我的想象。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和我小孩讲说，有没有兴趣去美国念，去美国学习。那事实上我小孩都蛮排斥的，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在台湾住得好好的，有朋友，然后我妈妈在台湾会照顾他们，然后他们成绩也没有说很差。那后来我儿子念了私立的中学以后，那更糟糕，早上6点钟起床，晚上7点钟回到家，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这样子。那后来我就觉得说这样不对，太对劲了啦。那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得把他们带到美国来。所以说后来在5年半前就决定说要过来，但是问题就卡在一个地方，就是我回台湾之后，回了22年之后，的相关的工作经验都是以电脑资讯为主。但是回到美国之后呢，事实上很多美国公司并不承认台湾的工作经验，那我必须重新再来。那时候我已经 50岁了。
中年带着全家搬迁美国的 Jimmy 决定转换跑道，他想尝试爸爸过去经营30年的旅馆生意。
找了很多地方，甚至我和我爸爸有一个暑假，我们就开车，基本上把整个加州就开遍了，也不算开遍了，就是从南加州开到北加州，就是路途就在找合适的旅馆，找一个我可以经营的，找一个我的财力够的，可以让我做的，然后我也觉得也有所谓的这个发展性、前瞻性大小的旅馆。找了半天，后来找到在南加州东边往北方的 Barstow，那个地方的价位，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价位可以接受，但是在评估所有财力以及人力时，Jimmy 却忘了将城市的治安风险放在全盘考量里。位于南加州东北方的 Barstow 巴斯托市曾经是美国西南部最大的铁路枢纽站。一般加州人印象中的 Barstow 是从洛杉矶开车到赌城拉斯维加斯或者到大峡谷的旅行途中必经城市，那里曾经有一个平价购物商场 Outlet。包括 Coach、Calvin Klein 的名牌店都是途经旅客必定拜访的商店。后来 Outlet 关闭，观光客数量大幅减低。Jimmy 在爸爸的建议之下，5年前在 Barstow 买了2家旅馆，有40多个房间的 Topper Motel 和10几个房间的 Sunset Inn。Jimmy 说，旅馆所在的街道 Main Street 上面起码有17家旅馆，其中15家是印度人开设的。旅馆多，客人背景也复杂，有精神状况出问题的，有缺钱的，有犯罪前科的，形形色色，这是 Barstow 旅馆生态的特质。Jimmy 遭到意外的那一天，嫌犯曾经来找过他。
那一天呢？事实上，那个人之前有来找过我，因为他的哥哥那天刚搬走。那他是希望说他哥哥可以继续来住。那个时候我的跟他的说法就是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商量，但是你哥哥必须要一起来，我们要一起再谈。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他哥哥已经讨论了3个礼拜了，所以后来他就气呼呼的走了嘛，因为他得不到他的结果。我说我也没有钥匙，你哥哥已经走了，他已经把东西都搬走了。你要再让你哥哥搬回来的话，你就把你哥哥找来。那都是下午3点多的时候了，所以后来我就继续忙我整理修理的事情呢。到晚上好像7点出头吧，那他突然就冲进来，拿了一个铁锤，应该是不是应该是铁锤或是扳手。但是我是蹲在地上，我在修门，然后他就突然从上面那样跳下来，跳下来之后就拿了那个铁锤或者是榔头要往我头上敲，
你旁边没有人。
外面没有人，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修门，我已经把门拆下来，打算要修他的那个门把。那我在下面嘛，我在下面的时候就那时候他已经敲，身上已经敲2、3下了啦。但是我一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嘛，已经被他敲2、3下。那时候后来就跟他扭打在一起，那基本上他还是在上面，我在下面。那基本上我2只手就是抓住他2只手，不要让他去再继续打，所以我和他就是在上下这样扭打当中，所以那时候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也没打过这种架嘛。那他那时候是他是他应该是30多岁，他应该是比我年轻十几岁啦，
很高
所以
大
按
吗？
理来
这
讲，
个人。
平均 average 可能是5尺7、8寸9寸左右，稍微比我矮一点点，但是瘦瘦的，瘦瘦的，不肥了啦，反应那个就是动作还蛮迅速的， 然后后来就是跟他扭打嘛，就想把他抓住他的手，让他不要再让他打我。但是他手会挣脱，因为我在下面抓的话，他手还是会挣脱。然后他手挣，我手抓住了，他挣脱，然后再继续打，然后再继续打，我手就会停住。然后他打了好几下，那时候老实讲，我也不知道说他是打到我哪里啊，打到我头，打到我眼睛。你 you know，后来我知道我去医院的时候是应该是后面我的那个后面，应该是狼头，应该是后面的钩子嘛，勾到我后脑勺的地方，呀，所以那时候就想办法保持着那个不要让他继续再打的这样子一个姿势上的范围，有闪过一些不同的一些情景啊，情景。
比如说，
说我是不是这样子完了？我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结束了？那一下就一瞬间，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思维就出现，呀。
对，你就你没有被打昏过去，你还是有一点清醒这样。
在打的时候，我是清醒的。可能那个时候呢。我是觉得我是用尽了我应该是全身的力量去保护我自己啊，去支撑着我。但是后来呢，他把我打伤了嘛，他已经把我的脑已经应该有敲破2、3个洞了。
那不
然
是
后
血
地上
流
都，
如注吗？
对啊，血就一直在流啊，一直在流啊。那后来他后来打了，我跟他僵持1、2分钟之后呢，他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自己就躺在地上，然后我就昏了。
躺在地上，血流如注的 Jimmy 被一位女同事发现，立刻打电话叫911和警察。这位女同事稍早前被告知，有一名手上握着凶器的男子虎视眈眈地跑到柜台，说要找 Jimmy。她发现事有蹊跷，才赶去。看到 Jimmy 时，地上一滩一滩的血，他的眼睛肿得像金鱼一样。
啊！警察来了，警察他有先把我摇醒。他来的时候，事实上我已经躺在地上，我那时候我是昏着的。但是他们叫我的时候，我却可以醒过来，我还站起来走路。警察还问我一些问题，但是地上已经都是
都是一滩血。
满地都是血了，就是了呀。然后我眼睛一样肿得像金鱼一样，是我左眼嘛，呀。但是后来呢，警察问了我2个问题之后，我上了担架之后，我就昏了，我就昏了，然后一下送到医院去，然后我记得那个急诊医师把我眼睛这样子睁开，把我拉开，看我眼睛，看我的瞳孔状况怎么样。然后我的印象是他看了我之后，他就说："哦，不行，要送走。"所以说，我也没有实际上进到他的那个急诊室里面，因为急诊医生一看就会没办法，就那刚好旁边就是直升机嘛，就送到直升机，就坐完直升机就送到那个罗马琳达去了。那时候我上了直升机之后呢，那个医疗人员呢就跟我开玩笑问了问题，然后他笑一笑，我笑一笑，我笑完之后我就昏了。他就问说："哎，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东西啊？做过 chopper 啊？"我说："没有。"哎，他说："哦，好极了，那你第一次做，好好享受哦。你难得有这次有机会做这个哦。”我笑一笑，他也笑一笑。我一笑完之后，我就昏了。然后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隔天了。
Jimmy 是被姐姐和太太叫醒的，可想而知，Jimmy 与死神擦身而过，家人当时的惊吓与担忧。
后来有护士跟我讲说，你那个时候的情况还蛮危急的，因为他发现我的血压是超过40。然后我看了一下，正常人的血压是10到20左
你
右，
说眼压，
血压
眼
对
压，
十到二十，对，那叫做 MMHG 啦，MMHG。然后呢，超过20以上就算危险的。那通常动手术是20到30之间。然后他认为说，你这个40啊，基本上。这个眼睛有问题，然后你又颅内出血，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想医院的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要确认说我的这个生存迹象是正确的， 就是那时候并没有针对我眼睛做特别的什么手术或动作。我眼睛现在的状况是失明的状况嘛？那后来知道的原因是因为，神经受到挤压。那神经受到挤压有可能很多种状况，一个是血块的挤压嘛，然后那时候没有办法马上清除，就挤压到了神经，然后挤压到神经基本上就破坏了。那基本上视神经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一旦被破坏了就是那个样子。
谈一谈这当中你的心情，一定是 荡到谷底。你的心情可以谈一下吗？
我当下在跟他打斗的过程哦，我真的有一度认为说我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对啊，然后我认为说，哇，this is it，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假如他继续一直 K 我，一直 K 我的话，假如他很有耐心，只要他很有这个毅力的话，要跟我纠缠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撑多久。
他是有
我
可能
可
把
能
你
那
打
时
死
候，
的。
对，我在猜哈，他那时候可能吃药关系，然后导致他神经错乱，对呀，他也不知道说他做什么事情。那还好啦，还好，他的这个毅力没有那么坚强啊。反而是我那个时候，我的毅力稍微强了一点，然后持续的抵抗他。那不然的话，我的命真的可能就没了。对啊，那我醒来之后，我半夜醒来之后，我的心情，我觉得我是一点茫然啊，我是一点茫然。茫然是说，哎，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啊？怎么一下子就是天黑地暗的，马上换成另外一个模式在生活。然后我躺在病床上，看我自己，那什么七八根管子，然后一下鼻子，一下手，一下脚，那就把我基本上就把我五花大绑了。我说总会变成这样子啊？然后后来又觉得背很酸，我又很痛，那怎么回事啊？
太突然了，犯罪影集里的情节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Jimmy 从一个四肢健康的人，突然变成被五花大绑在床上动弹不得的病人，无助、无奈，可想而知。家人联手起来为 Jimmy 发起祷告网，从美国到台湾的教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一起为他的身体复原守望。他说，这么多人在背后支持与带导，让他觉得很温馨。所以在医院里面住了5天，然后回家了，对不对？
呀、yeah，在那5天都是在 ICU 里面，然后呢，前2、3天呢，他们还不太确定要怎么处理，因为他们也认为说这蛮严重的，然后那个头被敲了好几个洞，然后流血，然后眼睛有这个状况。那但是呢，他们也不敢贸然做什么太激进的手术去，比如说取出我的血块啦，或者是说做更严谨的测试啊，也没有，就基本上就是放我在 ICU 里面那个加护病房24小时加护盲当，看了差不多2天半3天，到3天之后看我都奇怪，我都眼睛都睁开，然后大部分的慢慢都清醒了，然后只是说我不能动。然后没几个钟头，护士就问我状况是什么，那我都还好了，都很清醒的跟他们回答。所以后来护士就跟我讲说：“金明啊，我们这边这一区的哈是重症的急诊室的病房，这个基本上来这边住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在睡觉的，都是没有清醒的。但是我每次看到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真的不知道怎么照顾我了。我说："那就好啊，赶快让我走吧。
医生只针对 Jimmy 后脑的伤势进行了修补与缝合，其他的部分就让他自己复原。
我出院之后，的大约一个月，3个礼拜，然后他又要求我去做眼科的这个重整，我也不算重整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我就希望说，哦，OK，你叫我做眼睛的这个手术，表示说我应该看得见啊，因为那时候我还看不见嘛，
对
那
对，
我就很开心的想说，好，那赶快去做啊，就安排啦。
嗯哼，
后来呢，我才发现说，他们做的手术只是说做一些cosmetics 的手术，就是做一些补正
外表
啊，或
上
者是
的，嗯。
外表上的东西而已。后来我才有点难，我说不是有点难，我还蛮难过的。我说奇怪，你们明明知道说我左眼有问题，然后你们也不跟我讲状况，然后你们就这样子让它发生，然后现在做的手术又跟我的复明的一点关系都没有，you know。就那时候我还蛮难过的啦，还蛮难
嗯
过的，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就开始再去问其他的这个眼科医生，后来前前后后又看了3个不同的眼科医生，他还有没有希望去修复，你知道？但是后来没辙啊，所以我就慢慢的去适应这个状况。
在急诊室待了5天的 Jimmy 出院回家之后，展开漫长的复健过程。意外发生前，固定健身、有跑步习惯的他，好像一夕之间身体崩溃，一切变得脆弱无力。多年来培养的耐力以及肌力全消失了，走几步路就累到不行。他说，才短短5天的时间，自己却好像衰退了30岁。由于这场意外发生在3年多以前，当时恰逢新冠疫情爆发期间，进出医院仍有严格管制。Jimmy 的复健完全是自己在家完成的。他向复健师要了一些影片，就跟着影片按表操课，一天2、3次，走路、骑脚踏车，渐渐地把消失的肌群再恢复起来。与死亡擦身而过的 Jimmy 知道这全是上帝的恩典，他也相信上帝要他活着，一定有他的美意。
因为不管怎么样，家人都没有什么怨言，都没有觉得说啊，你应该这样做啦，你应该去这样子啊，你应该那样子啦，都没有，都很支持我，想要去休息就休息，想要去动就去动。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信仰的关系，因为有这个信仰，让我觉得还是要持续信心。那我还活着，表示上帝还是有功课在我身上，对不
嗯
对？对啊，那不然的话，挂就挂了嘛，对不对？那既然我活着，就表示说上帝还有给我一些功课要让我做。那这功课可能是让我继续学习，或者是透过这个功课来去做更多的事情。You know，那这个是我自己常常在思考的问题啦，就是说有经历过这一些，让我觉得说，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神要我做的，或者是说，因为这些事情让我觉得我要去做改善的，或者是说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用不同方式去看看事情。就像我现在眼睛失明嘛，所以有时候我就跟别人开玩笑嘛，反正很多事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对不对？事情不要看得太严重嘛。
你在面对自己左眼失明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恐惧吗？没有害怕吗？有没有？
恐惧倒是没有啦，但是有时候会偷，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哦，我眼睛两个眼睛都闭着，然后我就洗洗洗洗洗，希望我两个眼睛睁开的时候我都看见了。我有时候会希望这样子，有时候希望会有 miracle，会有这个奇迹出现，你知道，会就是希望神就把我医治了，但是没有就没有嘛，我还是要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庆幸我还有个眼睛，我还有只眼睛，you know。 并没有影响到我一般的正常的生活。那至于说左眼他要怎么样，就神的带领啊，只要他要让我看到，就是一个 miracle，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没有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我还是要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
庆幸自己还有一只眼睛，能够正常生活，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小日子，周末与好友们践行、骑脚踏车。对 Jimmy 来说，活着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Jimmy 的故事还没说完哦。3年前的那场意外，除了让他更珍惜生命，也从里面生发出更大的爱与怜悯，随时观察与帮助周遭的人。下一集的故事切入点，我们将继续分享 Jimmy 的旅馆故事。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由创文策划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转发、分享、订阅以及留言。我是士林宇，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